第七章从第八节开始啊，见到一借见到神借着摩西的手啊，要施行十灾，击打埃及地、埃及全地啊。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和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歧视吧。法老为什么会对你们说，你们要行见歧视？”你们要行见歧视，超出我所想，我就认为你们是背后是有神的，你这个神是有能力的，所以法老是要求神迹的，世人是要看到神迹才能相信神。啊，世人是要看到神迹才能相信神啊，我们是。卡了吗？没有吧？好，世人是要看神迹的啊，如同法利赛人将来对耶稣基督说：“你要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最大的神迹来认识神的啊。所以神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这个杖曾经也丢在过以色列百姓面前，如今这个杖要丢在法老面前，杖要变作蛇。之前讲过，这是神让摩西行的三个神迹的第一个，杖代表权柄，这个杖是神的杖，它不再是摩西的牧羊人的杖。它不再是用来保护羊群的，而是神的杖来带领神自己的百姓，神自己的羊群要离开埃及。然后法老的博士、术士来，他们在埃及行邪术，邪术的能力来自于邪灵。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也变作了蛇，这不是魔术，这是邪术啊。但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里没有说亚伦的杖的所变的蛇吞了他们的杖所变的蛇，而是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所以这啊，亚伦的杖变作蛇，这是神大能的作为，这是上帝权柄的彰显。他们的杖也变作蛇，这是邪术。然后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这就意味着耶和华在法老面前要彰显他的权柄，高过一切诸神。其他的都是偶像。这是在十灾之前的，这是在十灾之前的。那这件事情就为整个十灾定下基调。好，所以呢，这呢就为整个十灾已经定下基调了。十灾什么？十灾的属灵含义，所有啊，整个十灾的属灵含义就是一句话。实在彰显什么？彰显耶和华对埃及一切的权柄的否定和击打。实在的属灵含义就是一条，就是耶和华彰显了他要对埃及一切的权，埃及。对埃及一切的权柄，这个权柄从埃及人所拜的各样的神明到法老，所有这些权柄的击打和否定。所以这件事情，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是整个后面十灾的属灵基调。它不是十灾之一，但是是整个后面连续击打的十灾的属灵基调。好，那么关于后面的十灾啊，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知道啊。十灾呢，大约持续了它要整整的一年的时间。 那么石灾的这样的一个击打的范围，从水域，河水，对吧？青蛙啊，到陆地，最后到天空。它涉及到水域、陆、水、陆、空啊，三个范围。实在里面的对象，既有对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变黑暗是吧？变薄啊，也有对动物的，比如说青蛙啊。蝗虫啊，也有击打人的。好，无论是它的范围，水陆空，还是它整个这个石灾当中，所击打的对象，都交叉结构的反映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创造者，唯有耶和华是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否定一切在埃及，无论他们所拜的虚妄的偶像，还是法老手中的权柄，都被耶和华所否定、击打啊！他不仅是否定，而且是击打，击打就是代表审判。在整个石灾当中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这里的"杖"啊，这个"杖"出现了很多很多次，超过20次。这个"杖"就是刚之前讲，它是神的杖，代表耶和华的权柄。这是神要借着石灾，让埃及全地的人都要明白，这个世界的秩序是耶和华做宝座掌王权。同样，如今坐在宝座上的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基督徒也要向这个世界宣告，全地是属于基督的，全地是属于我们的主的。你们都当悔改归向他，而我们是借着。完全委身给他，向他悔改，来彰显，首先彰显他在教会，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的。好，十灾呢，除去最后一灾之外，前面一共是九灾，它的结构呢是九加一的，就十灾的结构实际上是九加一，因为最后一灾是特别的。那前面的九灾呢，又分3、3、3、3组啊，又分3、3、3、3组啊，这是。大概的一个实在的结构，我要跟大家讲。那前面的呢，很明显是分三组，三个灾，三个灾，三个灾。而前面的三组呢，每一组当中的前两灾呢，都是有预告的，都是有预警的。最后一灾呢，是第三灾呢，都是无预警的击打。就如同待会我们会看到的，第一灾血灾都是预警的。那么前面的预警的这样的一个向法老的预警呢，仍然是有三次呢是法老在河边预警，有三次是在宫殿预警，所以它有它的结构是特意这样来安排的，来让你看到这个石灾本身，神在施打这个石灾的时候，他不是像人一样控制不了自己手中的怒气，不是的。上帝不是在，你们永远一定要明白，上帝永远不会，上帝有情感吗？有，但上帝不会依据他的情感来做事情的。希腊的哲学家说，一个人如果依据自己的情感来做事情是非常低等的，一个人要依据自己的理性来做事情，啊，他们认为这才是 更有智慧的。但是上帝呢，既不是按照他的情感来做事情，也不是按照他的理性来做事情的。上帝是按照他的属性来行事。他所行不能违背他所事。同样，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常常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道啊。他说，当一个人重生之后呢，他的情感被圣化了，他的理性被圣灵引导了，他的意志呢也被神所掌管。你们以前听过这样的说法没？唐崇荣牧师常常这样讲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上帝不是要，你们一定要明白，情感、理性、意志仍然是外在的，它不是真正里面的核心。神要重生你的是里面那一个核心的东西。所以，当你去做见证的时候，你不要说以前我的脾气很急躁，你看我信了主之后，我的脾气就变得很温和了。不是的，你不要说以前的我是不大动脑筋的，现在我很爱读书了，不是这样子，明白吗？情感也好，理性也好，意志也好，这是在一个外邦人，在一个哲学家的眼中都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人生命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外邦人眼中，他是无法认识到人性本身最核心的那个内核。那个内核，圣经只用两组词来对应，一组词就叫死亡，一组词就叫生命。换句话说，神根本不是要来，不是他的，他不是在你的情感、理性和意志这些三个方面来做工作啊。他是在你的里面，要让你从死人变成活人。好，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实在的概括啊。我们来看，先看第一，在我今天就会要讲到一二三的，讲完一二三。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刚硬啊，所以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这个水就是尼罗河，这是毋庸置疑的啊。你要往河边去迎接他。我把第一灾会稍微详细一点的展开，因为后面的内容是相似的。你要在河边去迎接他啊，这是预警，手里特别强调，手里一定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这是非常重。为什么这些细节必须要强调？就是你是借着耶和华的权柄，摩西是手里拿着杖离开米甸。”这个杖是神的杖，这代表摩西是奉上帝赐给他权柄，上帝赐命令他，并且神与他同在，一定要拿着这个杖，然后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啊，耶和华是谁？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再次重复神要吩咐摩西去传讲的话，谁来吩咐我？希伯来人的神。希伯来人是谁的神？耶和华是谁的神？是希伯来人的神。他吩咐我们什么呢？容我的百姓去。我们是谁？是希伯来人的神的，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要去做什么？在旷野侍奉他。这里的旷野是指神的山，清楚吗？这里的旷野这个地点，不是在旷野的任何一个地方，而是就在神的山，在西乃山。侍奉他，这耶和华前面的命令非常清楚的地点，就是要去神的山侍奉他，因为在上帝在神的山上要颁下律法，所以因为侍奉是要顺从耶和华的律法去行。然后，但是到如今你还是不听，十七节是这第一灾的，是这个一灾的关键经文。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这个我是谁？”不是摩西，是神，这一定要搞明白。不是摩西击打，是神来击打，是神借着摩西的手来击打。这个杖是谁的杖？是神的杖，清楚吗？是上帝借着他的权柄来击打，所以他不是一个被欺压已久的民族爆发的革命，爆发的愤怒。不是对法老之前所做的，对我们所，比如说以色列民族是被受害者，对法老所做的事情的报复，根本不是的。 这些这样的理解当然肯定完全是偏差的。这个击打是上帝的审判，是上帝来击打，是他对埃及的全地的审判。而这样的一个击打，为什么首先要击打河中的水啊？那这个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啊。尼罗河的埃及人当然会崇拜尼罗河的河神啊，埃及是个农业国家，它是依靠一年当中2次尼罗河的泛滥来得到很好的收成的。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击打之后呢，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啊，不要去看任何什么解经书当中说这是因为在某个季节当中尼罗河的什么水泛滥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神学，这些是神的作为，他上帝的作为是完全可以超越自然规律的，因为这个自然规律本身就是他来管理，他来制定的。不要用自然规律来解释圣经。明白吗？你们会看到有很多的解经书当中就会说啊，这是因为夏末秋初尼罗河泛滥成灾。啊，他会将什么伊索比亚境内什么大量红色的沉淀物冲下来，然后尼罗河水就变成血。圣经不是告诉你听尼罗河水变成红色，圣经是告诉你听尼罗河水变成血。注意这个字吗？它不是说尼罗河水的颜色变了。这些圣经学者在解释什么？所以他们根本不懂圣经的。圣经这里根本没有启示说尼罗河水变成红色。圣经是告诉你，尼罗河水变成血，这才是核心。水变成血，这个第一灾我要稍微花点时间，因为这个第一灾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一个神迹来击打？好，首先第一个，你们要从这几个层次去理解。第一，上帝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告诉给埃及全地的人听，他的权柄超过他们所敬拜的尼罗河的这样的一个神灵，这第一啊，这第一。但是这是第一层的理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次要的。第二，第二，水在圣经当中，从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水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一开始水就是什么的象征呢？水就是生命的象征。从创世纪一开始，水就是生命的象征。我在解释创世纪一章1到2节的时候，跟你们解释过空虚、混沌、黑暗这3个词的属灵含义。而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就是与前面的空虚、混沌、黑暗相对应的，所以水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它就孕育着有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源头的这样一个含义。那么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不断的出现，就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是不断的出现的，你们会想到什么？就是这一个概念，水的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是不断出现的，你们会想到什么？对，会想到生命的河。那首先出现在以西结所看到的圣殿的意象当中，那样一条宽广的生命的河。然后这条生命的河， 在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这就是活水。耶稣基督在祝棚节说，从你们里面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这个活水是引向圣灵要赐下来的生命。然后一直到启示录将来的生命树啊，生命河，所以这个概念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啊。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在人犯罪之后，上帝是用什么来审判世人？洪水。所以从创世纪，神用洪水，从创世纪第六章，神开始六七八，神用洪水来审判全地。这时候水被神赋予了第二层含义，第二层什么含义？带来永远死亡的永死的审判，这是第二层含义。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条线索，水在圣经当中，它一直都是蕴含生命的，而且它那个生命是直接指向天的，所以水当然是被造物，但是它不是创世六天当中所造的。很多人问，为什么水不是创世六天当中所造的？你用任何科学的言论，你用任何在创世纪里面是看不出来的，这是因为。这当然，这个是属于我个人的理解，我对经文整体的个人的理解。因为水所蕴含的这个生命的含义是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不是被造的。好，这两条线索是不一样的，但是洪水却面临着审判。方舟这个样一个拯救是在洪水之上的。上帝的救恩啊，上帝所赐给他百姓的恩典，是超越上帝这样的愤怒的审判的滔天的洪水的。那么第二条的这个线索带来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上帝审判的洪水呢，又分出了一条岔路啊，这样子，不然的话你们会脑子会搞糊涂的。现在这样子啊。你们在本质上记下来，水呢？它有两个含义，在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呢是代表一种从外面来的、天上来的一种生命，我刚才跟你讲了，这是很明显的。第二呢是上帝用来使用审判的手段。好，现在请你告诉给我听，埃及的尼罗河代表什么？这两种当中的哪一种？埃及的尼罗河代表什么？埃及的尼罗河代表什么？第二种，你能不能稍安静点？好，丁大妈在弄咖啡啊，搞得我噪音太大。尼罗河代表哪一种？好，那我现在告诉给你听，尼罗河代表这两种含义的交叉。尼罗河在埃及人眼中是生命之河，但是这个生命已经从天上到了地上。我再讲一遍，尼罗河在埃及人眼中是生命之河，但是这个孕育给他们的生命已经从天上到了地上。已经是一个与天上的生命相隔绝的生命，这只是地上的生命。尼罗河所带给他们的是丰收，带给他们是五谷丰登，但是这是地上的生命，它不是安息的生命，是在最终的生命。他们被尼罗河这样的河水滋养，啊，可以活得很好，岁月静好，但岁月静好是干尽坏事的岁月，惹动神愤怒的岁月，每一天都是惹动上帝愤怒的。好，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尼罗河是死亡之河，对埃及人来说也是死亡之河。为什么？因为尼罗河水里面 满是上帝百姓的尸体，对吗？因为这很明显的，前文刚刚讲过，法老要吩咐将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要扔在河里。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你们绝对不要去认以为法老这个计谋一点都没有得逞，绝对不是的。如果当时不是如此的白色恐怖，摩西出生是不会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摩西出生要放在那个蒲草箱？蒲草箱的这个字就是方舟，而方舟飘在尼罗河上，就是你下面的尼罗河已经满是死亡的，是意味着死亡，而那个蒲草箱代表着生命，代表着上帝对摩西的保守和拯救。尼罗河对埃及人说是生命之河，但那个生命是带来是地上的生命，地上的生命不仅是虚空的，而且是悖逆上帝的。第二，尼罗河水里面满是法老作恶的证据。法老击打，法老是上帝百姓的仇敌，将上帝百姓的男婴都扔在里面。好，你要从这两点上现在来看，现在神要做的第一件神迹是叫水变成血。这句话十七节啊，把它圈出来，十七节。击打河中的水，后边水就变作血，把这句话圈出来。这句话是核心。好，这里水变成血，就是像，所以刚才讲的这个第一在的第一层含义是告诉给他们听，耶和华的权柄超过尼罗河的所谓的你们所敬拜的那个河神的权柄。然后当水变成血了之后，尼罗河的将一条在埃及人眼中的生命之河的本质。是死亡之河的这个本质就显现出来。这个血是谁的血？不是仅仅是代表希伯来男婴的血在控告埃及人的恶行，而是这个血是埃及人的血。我再讲一遍，这个血是谁的血？是埃及人的血。这个血是谁的血？是将来神要击杀的所有埃及长子的血。所以第一灾跟最后一灾是相呼应的。法老将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婴扔在水里淹死，将来神也要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以血换血。那所以你水就变成血，这一段话你理解了吗？好，理解了。好，下面讲第三层含义。所以这个第一灾，十灾当中的第一灾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讲了胜过尼罗河的河神，因为他击打偶像，因为这个意义必须要有的，因为它是跟后面的很多灾是相联系的。但是第二个告诉就是神要将尼罗河这样一条在埃及人眼中认为孕育生命的河流，它的本质是死亡河流，又把它彰显出来。这个死亡。不仅是里面有很多希伯来男婴的，好像的死亡，这个血是代表死亡，然后这里的血是代表死亡，而不是代表生命，然后就是神要审判击杀所有埃及长子，他们要流血，也彰显了所有埃及人不仅他们所拜的偶像是虚妄的，他们的人也是死人。所有埃及人也是死人，在神眼中也是死人。好，这是第二层。好，第三层属灵含义，还有第三层属灵含义，一层层更重要。第三层属灵含义是，我再读一下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他所伸出来的膀臂，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第三层属灵含义是，我主耶稣基督要伸出他的手，让水变成酒。明白吗？明白这样的一个翻转吗？上帝击打埃及全地，上帝的审判让尼罗河水变成血，但是耶稣基督来，在他百姓生命当中做的拯救的工作，要让水变成酒。所以这个第一灾与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彼此呼应。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的含义是什么？第一个神迹的含义很简单， 我在约翰福音灵修的时候特意讲过的，这个约翰福音整个耶稣基督行的七大神迹啊，第一个神迹非常重要，水变成酒是非常重要，就是代表他要来做更新的工作。这个更新我刚才讲了，对人来说不是你理性的更新、情感的更新、意志的更新，而是你里面死亡要变成生命。他要来做翻转的工作，他要来做更新的工作。他要让死人活过来，水变成酒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你们具体去听之前的约翰福音的灵修，所以很明显这两件事情是合放在一起的，在旧约当中时代的第一灾，水要变成血，是彰显这个世界死亡的本质，这个世界降服在罪和死亡当中，耶稣基督来，他的恩典要胜过罪，胜过死亡，要将我们这些死人变成活人，好吗？这是第一灾，三重属灵。所以江河池啊，塘啊，埃及遍地都必有血。这个血我刚才讲了，就是要来彰显给埃及人听，你们的生命，你们以为的生命，实际是死亡。而且将来的长子之灾，最后一灾。那个长子的死，就是判了整个埃及人全地所有人的死刑啊！待会儿以后会讲第十灾。好，然后这一灾，埃及刑法术的也用了邪术照样行，但是这是邪术。讲了啊，这个不用去把它搞得以为是埃及的术士也做得跟神一样，不是的，做得跟神完全不一样。它的来源于是邪术。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7天是个完全的数字，代表这样的审判必定要完全的，完全彰显上帝的公义。好，第二灾是挖灾，啊，下面就可以讲得快了啊。你们第一个灾搞明白之后，下面就可以讲得快了。挖灾是用来击打埃及他们崇拜生殖与神啊，青蛙生殖与神，这个生殖与神有个名字的啊，你们自己去查啊，它是有一个青蛙的头的。那么青蛙一向都是古老的很多的民族用来崇拜的，因为生殖崇拜这是非常那个清非常清楚的啊，青蛙啊，那中国古代都是崇拜这些。那么用青蛙来击打这样的一个，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或者说在很长啊，怎么讲啊？在工业革命之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是用生殖来推动文明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是用技术的变革来推动文明发展，懂没？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人类社会，你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人类社会都是用生殖繁衍后代来推动文明发展。为什么生殖可以推动文明发展呢？因为它透过基因的组合，每个生出来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父母生的孩子都不一样。透过基因的组合，大自然的啊，上帝之手能不能生出一个牛顿啊，生出一个爱因斯坦啊，明白吗？生出一个好像更伟大的君王、更伟大的工匠、更伟大的航海家，明白意思吗？它是透过这个来推动，用生殖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但是工业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讲的 AI 时代，到了现在，人完全越到后面啊，现在已经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技术革命了。等到现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的是技术的变革，你生不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全世界是70亿人还是7亿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生殖崇拜一直都是为什么要崇拜？因为不是像你们想象当中的，好像不生孩子就绝后，不是这个概念。生殖有个更加广、更加深刻的目的，更加深刻的目的。什么叫望子成龙啊？我们都不是龙，但我盼望我的儿子有可能是龙。这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盼望，因为我的儿子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他要么是白痴，要么是龙，明白吗？你就像押宝一样，他可以押到一头，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生殖是能够带来变革的。但是现在呢，是靠技术带来变革，所以现在进到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最近我每周2次跟你们讲 AI 大时代，我都选题都选不过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最近大事情多得不得了，大事情多得不得了。上次 AI 大时代跟你们说，马斯克发推8月8号他的 Robotaxi 上市。昨天马斯克又发布了一个重磅演讲，你们记不记得？昨天马斯克又发布了一个重磅演讲，人类会在20年之内移民火星，我们都看得到。这是基于他的 SpaceX 星舰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你们知道现在的技术的变革真的可以用日新月异这个成语来形容，就每一天都有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好，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跟你们讲。好，然后第三灾是狮灾，狮灾是击打的埃及的土地神，大地之神。啊，然后尘土变成狮子，这时候从狮灾开始，行邪术的无法生出狮子来，因为狮子是有生命的，尘土是没有生命的。然后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好，这是前三灾，是第一组。这是前三灾，是第一组啊，第一组的那个。我刚才跟你们讲的第一灾，对，和那个雪，水变成雪，第二灾，青蛙灾都是有预警，第三灾是没有预警的，直接知道。第一灾预警在河边，第二灾预警在宫殿啊，它这个格式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格式都是一样的，格式都是一样的。好，我今天跟你们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啊。第一，十灾的整个的属灵含义是耶和华对整个全地，无论是天、海、陆、空啊，环境、动物、人，无论是他们所拜的神。全部的否定和超越这是十灾的整体的属灵含义。然后我重点跟你们讲了第一灾啊，前面杖变成蛇，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就是这个整体的奠定，就是这个整个属灵基调的一个奠定。然后呢，血灾是不同的，第一灾和变成血，这是不一样的啊。和变成血这灾是非常重要的。这灾在十灾当中，除了由整体十灾所奠定的属灵含义之外，它还有更深的含义。三重含义，刚才跟你们讲过了。当第19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啊，这个手段这个词直译就是神的指头啊，就是神的指头，就是告诉给你听啊，就是告诉你听，这是唯有神才能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神亲自做的。蛇也有生命，青蛙也有生命，但是肯定有不一样。”他这个尘土变成狮子的情况，肯定是跟那个不一样的，不是你表面上看的，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这里有疑问？当然不用在这里深究，因为圣经只用了2个字，叫做邪术来概括，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邪术是什么。圣经只用了2个字来概括，这需要让你明白他们的能力的来源来自于邪灵。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无法做第三灾的内容，第三灾的行动，而且术士明显讲这是神的指头做的，就神，这是只有神能够做，这个并不代表着 他们也啊，像巴兰一样，他们也信耶和华的名，而只是他们觉得能做出这样的一位的这个神的手段远远高过他们，他们是做不来的，好吗？这个不重要啊。好，这是今天的那个分享啊。我明天是星期五啊，明天我会讲完所有十章，全部讲完，一直讲到11章结束。主日讲逾越节啊，主日讲逾越节，就是你只要把整个十章的结构啊了解了就可以了。邪术跟科技不一样了，科技不是邪术。好了，这是今天的灵修的内容啊，你可以回应我在灵修当中重点讲的内容啊。